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至到十一节，我讲到的题目呢是我也不定你的罪。这里呢是讲到耶稣在世上是最后那半年了。但我未开始讲之前呢，我想是提醒大家，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是很喜欢跟啲罪人是在一起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往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Matthew。 这个马太是做什么的呢？他坐在税关上，原来这个是一个收税的人来的。他是一个犹太人，但当时的罗马人是很正的，他们管犹太人是找犹太人自己管，收税也是的，他将这些收税的职位是卖出来，等啲犹太人呢可以俾钱买呢啲职位，就向返自己犹太人收税。嗱，当然佢收嘅税呢係唔止罗马人要佢哋交嘅税，佢加啲税上去呢就中饱私囊。所以呢当时嘅犹太人呢係好憎呢一啲嘅税嚟嘅，因为觉得呢佢哋係走狗，佢哋係欺压返自己嘅同胞。注意，耶稣係嚟到税关嗰度嚟到呼召马太，唔係马太主动去揾耶稣嘅。耶稣来到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从此马太不再收税了，他就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神也都给他这个尊荣，就是写下四福音的其中一卷。讲到这些的罪吏，耶稣是很喜欢跟这些罪吏和罪人在一起的。第十节呢，那里说耶稣在屋里面坐席的时候，有一些税吏和罪人呢是跟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这里呢是讲到耶稣是去到马太的家那里，但是呢他也都有很多的税吏和罪人呢也都一起在那里呢是跟耶稣吃饭。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当你跟人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友好的表示，这个是你认同他，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于是呢，啲法利赛人呢就好唔明白啦。第十一节呢，啲法利赛人睇到呢就对耶稣嘅门徒呢就话啦，你哋嘅先生点解同税吏同罪人一同吃饭呢？税吏和罪人。第十节有咁样嚟到形容耶稣同佢一起吃饭嘅呢班人。这班法利赛人呢亦都系叫佢哋做税吏并罪人。咁呢度好奇怪啦。呢度有两种嘅人，税吏同埋罪人。咁税吏岂不是罪人吗？点解要将佢哋分开呢？原来呢税吏呢喺佢哋嘅眼光当中呢系大罪人，唔系普通嘅罪人。所以特别系将佢哋分开呢就同普通嘅罪人呢系唔同嘅。呢啲法利赛人呢好唔明白点解耶稣鍾意同呢两类嘅人呢係成日喺埋一齐。法利赛人呢，当我哋讲第三章尼哥底母嗰陣时呢，我哋就係解释到法利赛人係犹太人，本来佢哋呢係好熟读旧约律法，并且呢好虔诚好专心地去遵守呢啲律法。不过呢到咗耶稣基督嘅时代呢，佢哋就变咗呢好骄傲，好呢自以为是，睇唔起其他啲人。但係呢他们都忽略了他们内心那个的情况。所以耶稣呢斥责他们呢班人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呢也都很憎耶稣，所以他们是敌对的。这班的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和这些罪人税吏在一起呢，他们就觉得很不以为然了。原来呢当时耶稣呢已经出来传道了有几年的时间。是一位呢很受人尊敬的老师。他也都呢自称为是尼赛亚，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的地位呢是不是一般的人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很不明白，一位好像耶稣那么德高望重的人，为什么喜欢呢是跟那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那耶稣呢是知道他们讲什么的。所以第十二节呢就是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在这里解释了，他说这些的税吏和罪人就好像病人那样，耶稣来到呢好像个医生那样要医治这些的病人。 他在这里也是讽刺性地是指住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你们是康健的，你是没有病的，所以你是不需要我的，但是呢这些罪人是需要我的。然后跟着呢十三节呢耶稣是说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话的意思你且去揣摩。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在这里又再另外给了一个对比，义人即是无罪的人，圣洁的人，那些人是不需要耶稣的，所以耶稣来呢是呼召那些罪人。那这里又是讽刺性地告诉法利赛人听，你就没有病的，你呢也是义人，所以你不需要我了。那我们都知道呢是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是不是？耶稣在这里呢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罪人，你是假冒为善的，我来呢是呼召那些的罪人。这里呢是有提到神是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里有两个名词，怜恤和祭祀。怜恤 mercy， mercy 是什么呢？ mercy 和恩典和 grace 有什么分别呢？两者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说恩典怜悯 grace and mercy， 其实两者有少少不同。Grace 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得的东西，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赐给我们。怜恤呢或者怜悯呢就是我们应该受的东西，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他不要这些东西是落在我们的身上。这里说神是喜爱怜恤人不喜爱祭祀。祭祀是什么呢？当时的犹太人呢是需要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就带同牲畜呢是去到圣殿那里呢是献祭献上去。这个祭祀耶稣这里说神是不喜爱祭祀的。祭祀是哪个定的呢？祭祀是神吩咐摩西，然后摩西又吩咐他们呢是要献祭的。咁既然呢个系神吩咐嘅，点解神唔喜爱呢？原来咧祭祀咧，并唔系我哋讨神嘅喜悦嘅。祭祀咧系神要我哋被提醒咧，就系人嘅罪咧系冇办法自己拯救自己嘅。人嘅罪要得救赎咧，系需要有代罪嘅嚟到孭咗我哋嘅罪。所以咧，神系叫佢哋要献祭。不是那只动物能够真的除去我们的罪，乃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预表将来会有一位无瑕疵的羔羊来到一次献上，以后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就不需要再献祭了。所以今天我们外邦人犹太人都不需要献祭了，因为那个完美的祭物已经是来了地上，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神并不是喜爱那些的牲畜被献上，他不是喜爱这些祭祀，他乃是要提醒人罪神将来是会为我们解决的。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呢就传播了四方。这里耶稣出来传道，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所以他是很受人尊重，甚至说他在国会堂那里是教训人，去到会堂 synagogue 那里讲道，众人都很喜欢听他讲道。这些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平时是大家 social 的，他凡是犹太人呢，每一个城市有超过十个犹太人呢，他们都有一个会堂，不单止他们在那里呢是 social gathering， 而且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里呢是来到敬拜，有读经，有讲道。所以第十六节话呢，耶稣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呢，在安息日照他平时的规矩呢，就入到会堂那里来到站在那里读圣经。当时那个习俗都是呢读圣经呢就是站在那里的，反而呢那个拉比讲道的时候呢是坐在那里的。第十七节， 有人将先知以赛亚书系交俾佢，佢就打开揾到一处。嗱，耶稣喺呢度打开以赛亚书，佢乃系翻开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呢，以赛亚系耶稣嚟之前700年嘅先知，所以耶稣基督嘅时代呢，佢哋都读以赛亚书嘅。而耶稣时代所读嘅以赛亚书呢，同我哋今日读嘅以赛亚书呢，系一模一样嘅。我谂系差别系一两个字嘅啫。但系呢，长久以来呢，都好多人认为呢，以赛亚书呢，唔系以赛亚写嘅，唔系全部系佢写嘅。个原因呢，就系以赛亚书入面呢，有好多好惊人嘅预言，将尼赛亚第日嚟要做乜嘢嘢，系好清楚嘅预言落嚟。既然呢啲预言咧系咁准确咧，就有啲人咧就话冇可能嘅，一定系有啲人咧喺耶稣基督嚟咗之后咧系加上去嘅。所以咧，以赛亚书咧系唔止以赛亚嘅作者，有后边嗰啲嘅章节咧系加上去嘅。嗱，直到几时咧呢一种咁嘅讲法咧先至系完全停止呢？1948年喺以色列嘅沙漠嗰度，啲山窿嗰度咧。接近死海的地方呢，是找到这些死海的古卷。这些死海古卷呢，是耶稣来之前100-200年他们是抄写旧约的经文。这些的古卷呢，是在山窿那里呢有几千年的时间。到1948年是被找出来的时候呢，是只有一卷书呢是很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了。他们呢是打开来一看呢，以赛亚书同我哋今日嘅版本咧系完全一样嘅，即系咧成本以赛亚书咧唔系耶稣嚟之后先至加上去嘅，系当时咧已经系齐晒噶啦，所以里边嘅预言咧的确系以赛亚喺主前700年咧系写落嚟嘅。好啦，咁啊耶稣咧系攞到呢个以赛亚书咧，佢打开第61章第18节嗰度，耶稣开始读啦，呢个系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尼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基督也是受高者的意思。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以赛亚在700年前预言的尼赛亚，他做什么的呢？而尼赛亚就是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这个不是经济上的贫穷，这个呢是灵性上、心灵上和贫乏的人。他差遣我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被罪绑住的能够从罪中脱离，瞎眼的能够看得到，这个是心灵灵性的盲眼，他是可以看得到，受压制的、被罪压制的能够得自由。原来以赛亚预言将来尼赛亚嚟咧系做咩嘅咧？系传福音俾嗰啲贫穷嘅人，系被掳嘅人得释放，盲眼嘅人、盲眼嘅人系得释放，系睇得到；盲眼嘅人咧系睇得到，受压制嘅人咧系得到自由。然后喺第21节嗰度咧，耶稣系话：今天这个应验喺你哋嘅眼前啦。即是耶稣是说，我就是那个尼赛亚，因为你看到我所做的事呢就是这些了。所以既然尼赛亚来到是做这些事的时候，耶稣要跟那些罪人在一起来到拯救他们，来到帮助他们，就一点都不出奇了。好了，那我们开始呢要进入正题了。我们要看呢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一次说，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他们由哪里回去呢？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呢？这里是些人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前面第7章呢是讲到住棚节，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节日。他们是去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献祭。完了呢，他们就回家了。但耶稣呢仍然是留在耶路撒冷那里。现在呢是他地上的事工最后半年了。似乎耶稣再没有回去加利利，下面这几个月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他都是在耶路撒冷那里。这里说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橄榄山就是在圣殿山的东边，我们每一次去圣地都会上到橄榄山， 在橄榄山向西望呢就是圣殿了。那耶稣呢去到耶路撒冷呢，他日头就在圣殿那里讲道，然后呢他就会回过来橄榄山，但是我不相信呢他在橄榄山露宿的。我相信呢他去到橄榄山那边呢是有一个家庭住在那里，耶稣很爱这个家庭，我相信他是在那里呢是住在他家，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个那家人的家、啊、所以耶稣去到橄榄山呢，然后呢第二天的清早呢他又回到殿那里呢是讲道去教训众人。这里说呢众百姓都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来呢是教训他们，很多人来听耶稣讲道。今天呢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了，就是他讲道的时候呢有这一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呢是 scribes， 是抄写圣经的学者，当然他们很熟圣经啦。法利赛人刚才解释了是什么人，他们是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到，就叫这个妇人要站在他们当中。这个行淫、啊、行淫，我以前呢想着这个女人呢可能是一个妓女来的，所以呢她在这里、啊、在这里行淫的时候呢就被人家捉到了。但是呢当我细看呢，是当时呢这个 adultery 呢，用这个 adultery 这件事的时候呢，其实呢她是讲的呢是一个有丈夫的女人和一个有太太的男人是私通，即是呢所谓奸夫淫妇了，是这样，是很大件的罪来的。好了，这个女人呢就在行淫的时候呢就被捉拿，然后呢现在要站在大众的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呢她那个的尴尬，她那个羞耻，而且她那个惊慌，因为呢她应该知道呢行淫被人家捉拿那个后果呢会是怎样的。好了，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跟耶稣说了，他说夫子，这妇人正是行淫之时被拿的。这个妇人有没有否认呢？有没有抗辩呢？没有，因为呢他是被人家是、啊、捉到证据确凿，所以呢他是没有声出的，站在人家当中呢只有是任人宰割的，所以呢他的而且确呢是有罪的。好了，然后呢那些的法利赛人呢就提醒耶稣了，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是吩咐我们要将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那好严重的这个罪，今日呢就社会呢是很自由放纵，很多事呢社会呢都、啊、没什么所谓这样，但是在当时呢这个是一个大罪来的。这里提到呢摩西在律法上面吩咐呢要将这样的人呢捉到的时候呢是要怎样处置呢？用石头打死。那这个呢就在生命记很容易记22章22节2222。那次的经文怎样讲呢？他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呢，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处死，两个人都要处死的。咁呢度好奇怪啦，我哋要问几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嗰个男人喺边度咧？点解佢哋净系捉个女人，将个女人压嚟呢度问耶稣？而家点样处置呢个女人咧？咁嗰个男人喺边咧？因为明明生命记呢度话奸夫淫妇都要处死噶嘛，咁你净系带个女人嚟，咁个男人喺边度咧？咁？这里有几个可能性的，可能他们呢就 sex discrimination 就只是捉个女人，个男人就放过，也都有一个可能性呢，这个成个呢是一个 set up， 是一个 trap， 是一个陷阱来的，是他们呢是制造出来的，连那个男人可能呢都是呢是参与他们这个这样的计划呢，是来到为耶稣呢是set up 一个 trap， 连这个女人都 trap 埋，所以呢就只是捉了个女人，男人呢就放了去，但无论如何呢、啊、这个女人、啊、都是有罪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要提醒耶稣摩西的律法呢？那当然他们就要看看耶稣是怎样来到处置这个女人，他们要提醒耶稣就是摩西 嘅律法上边咧系好清楚咧，系讲系话要将咁样嘅人咧系处死嘅。佢哋喺呢度咧，其实系为耶稣咧系 set up 咗一个咧，我叫做 perfect trap， 一个咧完美嘅陷阱。呢、这、一个陷阱咧系好犀利嘅。呢、这个陷阱咧，第六节呢度话咧系要试探耶稣啊，要得着告佢嘅把柄。英文嘅翻译咧，干脆咧就话呢个系个 trap， 系一个陷阱，要耶稣咧系跌落呢个陷阱嗰度。但系耶稣咧却弯着腰，用指头咧就喺地上嚟到画字啊，嚟画字。咁我又要问啦，咁呢个系点样嚟到试探耶稣，要揸住佢个把柄咧？点样系嚟到设呢个陷阱咧？呢个陷阱到底系点样嘅咧？咁嗱。这个陷阱就是他们提醒耶稣要将这个妇人处死，这个呢是不单止是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律法是哪里来的？律法是神赐下来的嘛，所以呢是摩西是在神那里拿到律法呢，是上帝是说这些人呢是要处死的。那耶稣你说你是从天上来，你是与父 是平等的，与父原为一的，咁你冇理由唔跟住呢啲律法嚟到做噶，咁即系你一定咧系要话得要处死呢个女人。但系耶稣明明咧系好喜欢、好喜爱嗰啲嘅犯罪嘅人嘅，佢不是话有病嘅人需要医生啦，佢系嚟医治佢哋噶。佢不义嘅人咧系需要佢赦免噶，所以咧佢如果对罪人系有爱嘅话咧，佢应该放咗呢个女人。但系如果他是公义的，他就要守摩西所定的这个律法了，就是要将他处死了。耶稣只能够做其中的一样，他不可以又放了他，但是又是公义的。他不能够呢是要定他死罪，但是呢他又是慈爱的，这两者呢是不能是共存的。所以呢他们呢就这个的陷阱呢，这个 trap 呢就是看下呢你是怎样来到应付。还有呢，因为当时他们是罗马人的统治，犹太人是自己不能够执行死刑的，他们一定要透过罗马人的手然后才可以是定人死罪的。所以耶稣呢，他们恨到耶稣不得了，他们都不可以杀耶稣的，他们是需要呢是借罗马人的手呢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你说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呢？要的话你就跟罗马人的律法有抵触了，你说不要的话呢，那你就抵触摩西的律法了。所以呢这个是两难，两难。第七节说他们还不断催促他，耶稣在地上画字，即是不慌不忙这样呢，好像不理他们这样。那这里有很多人猜测呢，耶稣在地上呢到底呢在这里写些什么东西，圣经没有说，我想我们不需要猜测。也有些人呢我就说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神有没有用指头画字呢？啊，有。原来呢当在西乃山上面颁布十诫的时候呢，是给两块石板摩西。圣经又讲这两块石板上面所写的字呢是神用指头在这个石板上面写的。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解释说呢，耶稣在这里也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呢，就好像提醒这些法利赛人呢，律法是神所定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很难说，这些是猜测来的。但是肯定在这里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呢就不断这样来到催促耶稣，问他这个问题，要他一定不能够回避。好了，第七节继续说呢，耶稣呢就直起腰来就跟他们说一句话而已，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到打他。然后讲完呢，耶稣又弯腰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只是说好，你可以是执行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个先决条件呢就是你们哪一个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去定这个妇人的罪，你就可以执行这个律法上面的死刑，你就可以用石头来打他。这里呢大家不要误会呢，耶稣在这里呢，没错，耶稣这里是说你们 冇资格嚟到定呢个妇人嘅罪，因为你哋自己本身系有罪，所以定人哋罪嘅唔系你哋本身有罪嘅人，你哋冇呢个资格。有边一个喺神面前敢话佢系完全冇罪嘅咧？冇人敢咁样讲。嗱，我哋唔好误会咧，以为话哦咁样啊，咁今日咧法院嗰度啊，法官啊定人嘅罪，按照人的法例定人的罪，他们没什么权，因为法官都是罪人，所以呢法官他是没有权来定我的罪，我犯了法，法庭是没有权定我的罪。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里的意思呢是说，如果这些人是没有上帝指派他给他去审判人的权利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权去审判他人，去定他人的罪。法院、法官、人的律法，这些都是呢神给人可以这样做来到维持法纪。所以呢法庭是有，不单止是国家人民给他的权力，也都是间接呢是神给他有这个权力呢是执行地上的律法的。好了，那么这些人的反应是怎样呢？这些人呢听见耶稣这样说，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为什么要出去呢？因为当他们苦心自问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有罪，他们知道有罪，而且他们这个知罪是从老到少一个个知罪而离开。为什么由老至少呢？很可能是年纪大的，当他有回想自己的时候，年纪大的罪就多了，所以他们一想就想起自己的罪了，于是他们就一个个地出去。出去了之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那个妇人仍然还站在那里，只是得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第十节，耶稣就伸回直条腰跟这个女人说，妇人，耶稣称这个女人为妇人。以前我讲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迦拿的婚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找耶稣，跟耶稣说他们是没了酒了，怎么办呢？那耶稣呢怎么跟玛利亚说呢？耶稣是称玛利亚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说我的时间未到。他是用这个妇人来称呼呢玛利亚。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也都是对他的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就指着约翰呢，就叫约翰以后照顾玛利亚、啊、就跟约翰也都说、啊、是、啊、看你的母亲、啊、这个的妇人呢是一个尊称、啊、不是没礼貌的，这个妇人就好像今天我们的 Madam、啊、一个尊贵的妇人、啊、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对着这个被人捉拿行人的妇人呢，是用尊贵的妇人来称呼他、啊、他那些人在哪里呢？没人定你的罪吗？为什么耶稣要问他呢？明明这个是很清楚，那些人走了，不再有人呢是定他的罪。那没人定他的罪，这个是耶稣又知道，妇人又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问他呢？耶稣是要这个妇人呢自己是说出来呢，说没人定他的罪。所以呢他以后不会再被定罪了，因为这些人呢已经不定他的罪，他们已经离开了。耶稣就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也不定他的罪。耶稣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人，只有他才是有这样的资格来到审判这个妇人，来到定这个妇人的罪。唯一是他有这个资格的，但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耶稣提醒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然在这里我们很为这个妇人是庆幸，是不是？他不需要被钉死，耶稣是、帮了他，是释放他，是、没人再定他的罪了。那时候呢，我们其实呢圣经里面是有讲到神是一位慈悲怜悯的神。诗篇103篇第八节是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有恩典，他是不轻易发怒，他不要定人的罪，他要拯救人。诗篇第130篇第三第四节那里都是这样说，耶和华，你如果纠察罪孽，谁能站得着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作为罪人能够站得住的。但是他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神是喜欢赦免，神是爱人，神要怜恤人，神要赦免人的罪。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他的罪怎么解决呢？那他是有罪的。而且这个女人的罪呢，不是一般的小罪。我给一次的经文，但我们未看这里之前呢，我们先要看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14、16、17节，这里是说道成了肉身。当约翰为我们 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他说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就是怜悯，就是爱。而有真理，真理就是公义，真理就是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耶稣不是单单是有恩典，耶稣又不是单单是有真理，耶稣是有恩典有真理。第十六节说，在他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是尝了他的恩典，是恩上加恩。第十七节呢，第十四节说，律法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是恩典和真理并重，两者一起的。但这一度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呢为耶稣设立的 trap 了。耶稣如果是有恩典的话，他就不能有真理，不能有公义。他有恩典，不是他有公义，有真理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有恩典了，两者是不能并存的。耶稣怎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呢要看哥林多前书。我刚才说呢，这个妇人所犯的罪呢，不是普通的罪，这个罪是需要受到惩罚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那里这么说，你们岂知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说不可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这些是同性恋、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提到这些严重的罪呢，里面呢起码有四样，淫乱、奸淫、恋童、亲男色，这些呢都是跟性有关的，性的罪。这些所谓淫行呢，就第十八节呢是特别提醒，就说你们要逃避这些淫行。因为这些淫行呢，个罪是比其他那些呢更严重的。个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呢行淫的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这个妇人是犯了严重的罪，难道耶稣就可以轻轻带过，就说我又不定你的罪了，你不要再犯了，这样就算了。罪是可以这样轻轻带过的吗？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不是有真理，不是有公义了，是不是？那怎样解决呢？这两者怎样解决呢？原来那个答案呢，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这里为我们提供这个 dilemma 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原来神是恩典与公义并存的。他那个救赎我们的方法呢，就不是说，哎，算了，我看不到你的罪，算了。罪的公价乃是死，罪人是要死的。但是呢，这里说神使那无罪的来到替我们成为罪，要来替我们孭了我们的罪呢？他的先决条件是他要无罪，那即是无人能够孭自己的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不能够孭大家的罪，因为我们是罪人，同一条船，你救不到我，我救不到你。只有无罪的来，然后才可以呢是背负我们的罪。 呢度替替即系代，所以我哋中国人嗰个代罪羔羊咧系好合乎圣经嘅，一定要一只羔羊无瑕疵嘅嚟到代我哋系接受罪嘅惩罚，死喺十字架上边。呢、这、一个咧就系代罪羔羊啦。呢、这个咧亦都系咧喺旧约嗰度，神吩咐佢哋要一直要献祭，提醒佢哋发出呢个预言，将来有呢个冇罪嘅嚟替我哋成为罪。喺耶稣嘅身上，喺十字架上边，神嘅公义同埋慈爱系一并嘅彰显。我哋嘅罪落喺耶稣嘅身上，耶稣代我哋受咗罪嘅刑罚。但系同时间，当我哋嘅罪系赦俾耶稣嘅时候，耶稣系将神嘅义系俾过我哋。呢个系一个交易。这个交易是我们最着数最蒙福的交易，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自己背，但是神给过我们的就是神自己本身的义。从此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是一个无罪的人，因为我们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神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是来到看到我们，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已经是一个圣人，是一个圣洁的人。当然我们在地上还是会犯罪，我们要有一天去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才是真正这个罪获得脱落。但是今天呢，你和我的身份已经成为一个圣人。你看看保罗呢写信给一些、新约的教会，称呼那里的弟兄姊妹为圣人，甚至是连哥林多那么老教的教会呢，保罗都称他们是为圣徒、圣徒，因为我们的身份呢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我们呢都已经是罪的问题是获得解决了。所以当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大概半年那么上下，当他说给这个妇人听，我也都不定你的罪，耶稣并不是说罪可以不理，罪的公价可以不用还，耶稣是知道在半年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不单止为你为我的罪是还了罪债，并且他也都同时间是为这个行淫的妇人是还了他的罪债。所以这个妇人能够获得自由，能够被释放，不需要是被钉死，就因为耶稣背了他的罪，耶稣将在十字架上面是来到完成救恩。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能够是尝到神的爱和神的公义两者并存那个的意思了。请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么爱我们，你要我们是获得救赎，是无条件的。主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世界上面，来到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边，他为我们还清了罪的债务，他拯救我们是由黑暗出光明，是由死亡是出永生。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相信你的，我们都已经尝到主恩典的滋味。求主你催促我们，提醒我们将这个好消息是跟非基督徒来分享。主在我们当中，无论在会堂里面，无论在网上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如果还有是未清楚得救接受救恩的，求主你催促他们，让他们在心里面知道神爱他，神要为他解决罪的问题，神已经在两千年前是成为人，主耶稣写十字架上面背了他们的罪。他们只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都可以是跟他说话，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大，多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